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7月17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让欧洲越来越感到担心，川普责怪美国的涉俄调查阻碍美俄关系，普京则坦诚希望川普能赢，中国暗流涌动，是谁叫停了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呢？降温的背后是不是大有文章呢？港府以国家安全理由打算禁止港独团体，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分析。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两则消息。在美国贸易威胁逐渐升温之际，中国在周一呼吁全球合作，反对川普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声音并没有得到响应。欧洲经济和社会委员会主席贾伊尔表示，欧盟虽然反对美国领导人的关税政策，但是呢，不会跟中国联合对付美国。分析人士表示，如果中国打算和欧洲国家组建共同阵线的话，那就是缘木求鱼。台湾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邱达生表示，虽然欧盟不同意川普咄咄逼人的关税政策，但是跟美国一样，欧盟在反对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和知识产权上非常坚定。中国一方面为持久的贸易战做准备，另一方面继续指责美国对关税在国内造成的影响尽量轻描淡写，同时加紧对媒体的掌控。在官方与美国重修于好或是重新开启谈判之前，中国官员对此事除了愤怒之词之外呢，没有过多的其他言语。中国的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在代表中国参加上周世贸组织的政策审议时，把美国称作是贸易霸凌主义，并且表示不愿意，而且美国不应该把枪放在中国的脑袋上。欧盟跟日本签署了一项广泛的自由贸易协议，承诺取消99%的关税。协议条款大部分是在去年底达成的，星期二只是进行了签署仪式。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参加了在东京的签署仪式。新协议生效后，预计日本消费者购买欧洲葡萄酒和猪肉将更便宜，而欧洲的日本进口机械零件、茶叶和鱼产品的价格将下降。按照欧盟委员会的说法，这项欧日经济合作协议是欧盟有史以来最大的贸易协议，将创造一个覆盖6亿人口、占全球 GDP 将近1/3的贸易区。预计协议将在2019年秋季，目前的欧盟委员会授权结束前生效。欧盟说，这个协议是一项雄心勃勃、全面的计划。目前，欧盟跟日本之间的商品和服务贸易总额是860亿欧元。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要来关注美国总统川普跟普京在赫尔辛基举行会谈之后有关的反应。在欧洲各国，人们越来越担心美国总统川普愿意同俄罗斯及其总统普京建立关系，很多人相信这种关系将构成明显和现实的安全威胁。在芬兰赫尔辛基峰会之后，川普跟普京的记者会上，俄罗斯通过武力从乌克兰夺走克里米亚的问题几乎没有被提到。普京说，川普总统在克里米亚问题上的立场众所周知，他坚持这个立场。他谈到非法将克里米亚并吞到俄罗斯联邦，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不同。普京说，对我们来讲，对俄罗斯联邦来说，这个问题已经结束。虽然基辅乃至于整个欧洲都松了一口气，因为川普没有在克里米亚问题上支持俄罗斯，但是呢，这次记者会的基调让很多美国的盟友感到震惊。布拉格国际关系学院高级研究员马克·加里奥蒂说，从他几乎不仅在欧盟和俄罗斯、西方和俄罗斯以及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制造了某种程度的错误道德等价值 价性的这种程度来看的话，我认为这让很多人吃惊。就这次会谈是否有什么突破而言，事实上呢，是会谈背离了西方的议程，背离了促使俄罗斯从吞并的克里米亚撤走的议题。川普跟普京的会谈正值2014年 MH17 被击落周年纪念日的前夕。独立的调查人员说，这架飞机是被俄罗斯导弹击落的。俄罗斯未能充分地对这个指责做出回应，本身给俄罗斯其他严重践踏国际准则的名单又增加了一项，就意味着不会有什么其他西方领导人准备步川普总统的后尘，修补同俄罗斯的关系。那么普京跟川普在赫尔辛基的会谈引起了众多的反响，那么批评声也不断。那么星期一早上呢，在会晤普京之前，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发文，他说，我们跟俄罗斯的关系从来没有这么差过，这就要归咎于过去多年来美国的愚蠢以及现在正在进行的猎巫行动。俄罗斯外交部显然十分赞同，马上转推了川普总统的这则推文，还加注解说，我们同意。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白宫所做的报道。
我们知道呢，川普总统在参加完北约峰会访问英国跟这个之后呢，就前往赫尔辛基准备这个举行这个举世注目的双普会。那么在之前呢，川普总统在这个会面普京之前前一天，他接受了美国电视台 CBS 的采访的时候，他还说他认为欧盟是敌人，但是呢他希望跟俄罗斯还有中国都可以关系变好。那么呢，因此大家也特别的关注，到底他跟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面会有什么样子一个火花出现。那么在见面之前呢，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又发文了，他现在推特上发一个推文说呢，我们与俄罗斯的关系从来没有这么差过，这要归咎于过去多年来美国的愚蠢以及现在正在进行的猎巫行动。那么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当然就是批评历任的美国总统把俄罗斯的关系给搞砸了，以及这次的新的涉俄调查的这个可能导致了他跟俄罗斯的关系要来搞好没有办法继续顺利的下去。那么看起来呢，俄罗斯的外交部是十分赞同川普总统的说法，因为他们马上就转推了这一则的推文。那么我们看到呢，就是在当地的时间下午2:10的时候呢，川普总统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就在芬兰的总统府当中跟媒体先进行了短暂的会面，之后两个人就进行了私下单独的只带了翻译的这个一对一的会谈。那么会谈呢当中是不带任何的记录的，所以外界也无法得知到底他们两个人谈了什么。那之后两个人谈了大概有2个多小时之后才出来进行工作午餐，然后呢再进行联合记者会。那么在联合记者会上呢，川普总统他说，美国跟俄罗斯的关系恶化要是有史以来最恶劣的，双方都要对此负责。那同时呢，川普总统我们知道他也批评了这个历任美国总统以及这个特别检察官穆勒，导致他要与俄罗斯交火的努力受到了阻碍。那么我们刚才也听到了，美国司法部呢在过去也起诉了几名的这12名的俄罗斯的情报军官。那么在现场呢，就有记者问说，川普总统你是否愿意就在这个场合上公开谴责俄罗斯干预美国的民主大选？那么川普总统话锋一转，并没有谴责俄罗斯来干预美国的民主选举，他只是强调自己是胜利的一方，并且呢重提他的对手希拉里·克林顿的私人伺服器以及电邮的事件。那我们也知道，其实在大选期间呢，川普总统也曾经公开的呼吁说，俄罗斯的黑客赶快去黑希拉里的电邮，还有民主党的这个电脑档案，然后把它公布出来。那么俄罗斯总统针对这个问题呢，他则是回答说，他说，我相信俄罗斯是个民主国家，并且也说呢，美国也是个民主国家，这样的争议呢应该在法庭上来解决。那么川普总统呢则是批评说，特别检察官的调查导致了美国及俄罗斯的关系恶化。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在记者会上怎么说。
主要的问题我们也有讨论到，就是没有勾结，但这对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核武强权的关系有着负面的冲击。我们两国拥有世界90%的核武，这个正在进行的调查真是荒谬。
是的，而那个俄罗斯总统普京呢，他在台上还附和川普总统的说法，他还当面质疑记者说， 你说有勾结，拿出证据来，拿出证据来。那么呢，川普总统则说，他跟普京总统私下会谈的时候呢，的确有提出来这个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疑虑，但是普京总统很有力的否认了。那么对此呢，就有记者询问说，为什么普京总统的话，川普总统选择可以相信？对此呢，普京总统也有所回应，我们看一下他怎么说。
Who is to be believed and who is not to be believed？
说到谁可以信、谁不能信的问题，你谁都不可信。你怎会认为川普总统信任我，而我信任他？他捍卫美国的利益，而我捍卫俄罗斯联邦的利益。我们有共同的利益，我们在试图建立联系。
是的，那至于呢，这个普京总统在这个美国的大选之前，是不是就希望是由川普总统来当选？那么对此呢，普京也很直接了当的回应：是的。我们看一下普京总统怎么说。
是的，我想要他赢。是的，我想要他赢，因为他说要让美俄关系正常化。
所以呢，在今天刚才新闻当中也听到了，美国司法部又起诉了另外一位这个俄罗斯的学生，那么认为说这个他是没有报备而做俄罗斯的这个工作人员。那么所以看起来呢，在这个川普总统的双普会之后，对于这个涉俄调查的疑虑非但没有解决呢，反而是有更多的这个疑点需要来这个澄清。那么呢，或许川普总统在今天的晚上9点就会回到白宫了，那么或许到时候呢，或是明天在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会提出更多的疑问。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中国国内的一些现象的探讨。最近的中国政坛可以说是异象连连，越演越烈的习近平权威还有个人崇拜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继梁家河大学问被紧急叫停，党媒和官员反思浮夸自大和个人崇拜文风之后呢，据传中共高层明令禁挂领导人肖像。新华网甚至转载当年华国锋搞个人崇拜受批评认错的文章。习近平5年来专制集权之路顺风顺水，为什么一朝受阻？那么个人崇拜急剧的降温，到底是谁在背后推动呢？中共高层暗流涌动，习近平以及习家军地位将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呢？网上还有流传高层变动之说，那么真相究竟如何呢？有关于这些的问题呢，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邀请了专家学者一起来进行讨论。对于中共体制内外对浮夸自大风还有个人崇拜风出现抵制之后，中国政坛异象连连，之前越演越烈的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受到前所未有的牵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异常现象呢？对于这个问题呢，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他说，习近平宣传热降温的背后大有文章。
就像上周的我们的节目中，就是当天的7月9号的人民日报，那头一版居然这个标题中间居然没有习近平这3个字，这在过去都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那么这些天呢，你看来呢，也有好几天人民日报的头版标题中没有习近平啊。那么显然你看从人民日报这个排版可以看出呢，对习近平的个人宣传显然是在降温。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也看到多少和那个董瑶琼给习近平画像泼墨有关，那就是在近些日来我们看到有些地方在拆除习近平的画像，或者拆除宣传习近平的一些这个招牌等等。那最近呢还有一些值得观察的值得注意的现象，比如央视的新闻联播，那么在前天他就居然整个联播中没有提到习近平，那么这个在过去也是应该说是从来没有见到过的。还有今天就7月16号人民日报的这个人民论坛版登了一篇短文，很值得大家注意。这篇短文的题目呢是做一股清流，文章就批评一些人习惯于搞假大空，特别会装，喜欢背台词，有的还入戏很深，成了戏精，有的热衷走虚假浮夸的路子，急功近利，心浮气躁，处处浮在表面，时时想走捷径。那么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呢，这篇文章要鼓励号召大家学习彭德怀，学习张爱萍。那我们知道彭德怀、张爱萍是中共这些高级领导人中间少有的就是敢于犯上， 敢于直言不讳的人。彭德怀不用说了，那张爱萍那就是在八九民运期间，当局宣布卸任之后，那有七个上将，联名上书，而为首的人就是这位张爱萍上将。那么这件事我们已经知道确有其事，并不是谣传。那么那封上书里头就讲得很清楚，是人民军队属于人民，绝对不要向人民开枪，军队不要进城等等啊。那么这个短文呢，还鼓励是说真话要有骨气啊。这篇短文虽然文章很短，但是呢，你看这个，你毕竟打开人民网，那么它的第一页，它左边照例有一个人民当天的人民日报客户端下载，它其中有一张照片，就是人民日报头版，然后旁边呢有几行字，是也就是推向读者推荐重要文章，而这个做义不清流，居然是列为推荐文章的第一个，而且用的是黑体字啊，这显然都是非常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再有我们还注意到呢，就是现在的这个政治局常委之一，主管意识形态、主管宣传的王沪宁，这几天都没露面，而过去一段时间他露面的这个次数是相当频繁的。那么所有这些现象，我想你把联系起来看，那这中间那后面一定大有文章。
另外呢，在习近平上台以后呢，这个可以说是集权专制是一路顺风顺水，个人崇拜越演越烈，为什么现在忽然之间受到了阻碍呢？关于这个问题，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他说，习近平修宪是局面的转折点。
当初习近平这个集权专制就是借反腐败来清除异己，那么这个反腐败毕竟有他的所谓这个道义上的正当性，反对的人呢就不好发难，你不管怎么说吧，你反对反腐败看上去总是有点名不正言不顺，这是一方面。再说呢，这个当今的中共高官人人都有腐败的问题啊，那么所以谁也不敢出头反对习近平，然后结果被当成异己给清除掉啊。再有呢，当局又加强了对他们组织、对包括对高官各个高官的这种控制，那也禁止妄议，像这个高官，据说嘛，副部长以上的干部，这个三个人以上聚会都要向上面报告。那么这么一来呢，就使得尽管不满的人非常多，但是他们很难这个互通声气，很难那个造成这个有效的集体行动啊。那么这里后来呢，发生两件事情很重要，一个是就是今年三月，全国人大修改宪法，取消了任期限制啊。那么因为修改宪法这个事情非常非常重大啊，那么它就成了一个大家一个注意力集中的一个焦点。就像北大的校友这个樊立勤在他的五四发表那篇大字报里提到一样，这就是认为是近四十年来政治上的最大倒退，这是就是对改革开放的这个根本的否定，上纲上线上非常之高。那么而由于这一点呢，习近平这个给自己一个无限期任政无限期执政开辟了道路，也造成了外部世界，造成了国际社会，首先是美国他们对中共政权的这些民主国家的一种集体转向啊，大家都，当然这是也就是所谓就是亚斯诺德最后一根稻草了，它成为一个标志，成为一个转折点，使得中共突然发现它现在在国际上陷入这个四面楚歌、重重包围之中。再有呢，就是最近的这个贸易战，这个贸易战一开打，那中兴事件一出，那中国人呢突然发现，其实他们远远不是像咱们自己所吹嘘的什么厉害了我的国，那么很多问题出来了，那么这几件事加在一起，就给不满习近平的人造成了一个，他们有一面很好的旗帜，就反对个人崇拜，那这是改革开放的最大成就之一，不能否定。另外呢，你在外交上确实造成这么大的问题啊，所以这个事情是避不开的，躲不过去的。这样子一来，就使得各种反对的声音有了一种集中的表达的这个机会啊，那从而也就使得习近平呢，凭本人毫无疑问就陷入了被动。
那么，是不是只有习近平本人才能够制止对习近平个人崇拜的风气呢？对于这个问题，独立学者 历史时评人士张立凡，他则认为习近平是为了稳住阵脚，不就措施而进行了这样的做法。张立凡说，
一开始可能很享受这个东西，
嗯，
然后危机来了之后可能才会发现原来自己的资讯来源是很有问题的，就是以前我们也提到，就是他的资讯来源可能是不真实的或者是不全面的，那么现在有可能受到一些震动，这种震动还是由于内外的一些事件所造成，所以我想为了避免难堪，可能会有人建议是否把这个全国各地的这个无数的这个画像先撤一撤，然后避免发生一种就是说群众性的行为艺术运动，那这样的话可能对于这个个人的威信的打击更大，所以我趋向于就是这种判断，就是说接受了这个某些人的建议，然后呢这个由本人同意或者下令暂停啊这种造神运动，那个喊一喊刹车，这个呢实际上是为了要稳住自己的阵脚，该采取的一些补救措施。
现在中国谣言满天飞，网上大量流出中共高层政变的消息，是不是北戴河会议有可能成为一次遵义会议呢？对此呢，张立凡他说，不论中共如何调整，不沉船是大前提。张立凡说，
你现在看各种谣言吧，其实表达的是愿望啊，这种愿望是有它的力量的，就是有愿力，这种愿力也很强烈，但是呢你要知道这个中共有一些东西是不变的，就是说他要保住自己的执政地位，保住既得利益，这点是永远不会变的，那么他们必须权衡利害才能决定，就是说是不是这个一个领导人的去留，那需要他们有一个整体的盘算，然后才能做这样的决定，所以我觉得不要有错觉，要注意观察，要看是谁受益。那当然我们现在分析，如果说发生这个最高级别的人事变化，当然可能一个是这个常委中需要有人来接替，那么谁来，这个现在大家也在纷纷的议论各种人选，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军委主席，那么这个是应该跟着一把手走的中央军委主席的位置，那再有呢就是国家主席这个位置呢，好像按宪法呢这个已经有这么一个人选了，但这些都是未定之数，就是说可能这中间会有人受益，但是这些受益的人是不是一条心，是不是真的能形成一种力量来改变现状呢，这个我觉得现在这个是需要观察的。还有一点就是好像大家期待说是不是后面就会宽松了或者会政改了，我认为现在按中共目前的状况不具备政改的条件，所以也不这个派系的平衡可能也许会回去，就回到过去的那种派系平衡，就大家还是集体领导，还是对一把手有制约，甚至于呢就是说清君侧，什么君臣议和这种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但是呢前提就是什么呢，确保不沉船。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中国共产党党魁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宣传直逼中共先前的独裁者毛泽东，引起中国国内外众多的人担忧之际，7月15号星期天，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头版的大标题当中没有一个包含习近平的名字。在一个星期之内，这个奇异现象第二次出现，引起了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注意。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所做的有关报道。
自习近平上台以来，习近平直接控制之下的中国官方媒体对习近平的个人宣传层层加码。毛泽东当年操控中共控制的媒体给他个人所投送的赞美，现在几乎全部在习近平身上再度呈现。 人民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在这方面的表现更是突出，曾经一度头版所有的新闻标题无一例外的都包含习近平的名字。七月九日，习近平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人民日报头版的新闻标题中，这一现象已经引起观察家们的好奇。现在中国问题分析家们还不清楚星期天的人民日报头版再度呈现这种诡异现象究竟意味着什么，但熟悉中共宣传运作的人都知道，这种情况不可能是发生于偶然。人民日报以及所有的中共控制下的报纸的运作跟自由民主国家的自由媒体的运作不一样，其头版的标题都是由中共宣传部乃至中共最高领导人直接掌控，不是报社编辑可以独立决定的。习近平上台以来反复强调，中国的媒体必须姓党，也就是必须服从中国共产党的指令。因此，习近平的名字在七月十五日再度非常罕见的没有出现在人民日报头版的任何标题当中，导致许多观察家猜测中共上层是否出现了政治异动。习近平先前看似不可一世、不可撼动的地位是否出现了动摇？习近平的名字神隐于人民日报头版标题，在这种怪事发生之际，美中贸易战战火如火如荼。有报道和传闻说习近平一直主张跟美国大打一场，还有报道说习近平甚至在会晤外国来访者时将以牙还牙的说法说成是中国人的传统，主张对美国以牙还牙。然而自从七月九日美国开始对来自中国的34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25%的关税，以惩罚中国多年来拒绝做出更改的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和做法，中国随即宣布反制措施，对来自美国的34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25%的关税。美国方面旋即宣布计划对来自中国的2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10%的关税以来，人民日报头版一直不见美中贸易战的消息。美中贸易对中国的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美中贸易牵涉中国成百万、上千万人的就业，牵涉中国每年几千亿美元的外汇收入。中国的对美贸易顺差在2017年达到2758亿美元。中国内外的分析家眼下正在观察和猜测，为什么习近平对中美贸易战如此高调，但名义上是他掌控之下的人民日报却如此低调。习近平的名字在一个星期内两次神隐于人民日报头版的标题，是否意味着中共内部出现了分裂，他失去了对人民日报的控制？观察家们的这种猜测是基于中共以往的历史。在1960年代中期，中共最高层出现分裂，中共当时的独裁者毛泽东不能控制人民日报发表他想要发表的鼓吹进行文化革命的文章，导致毛泽东更加下定决心掀起全国性的动乱，来突破中共官僚系统对他的制约。眼下观察家们还不清楚当年的毛泽东跟当年的人民日报与习近平与现在的人民日报有多少可比性或类似之处，但来自中国的种种迹象显示，习近平上台以来频繁对外发出的好勇斗狠的言论，导致中共内部出现对他树敌过多的担忧和批评。早些时候，在美中贸易酝酿阶段，习近平掌控下的中国媒体曾经发出不惜一切代价跟美国打到底的豪言壮语，但宣扬不惜一切的代价的思路和口号来应对必须讲究经济核算的贸易问题，等于是公开宣扬赔钱赚吆喝，这种宣传在中国国内外受到普遍的嘲笑。在中美贸易战正式开始之际，中共掌控下的宣传部门悄悄收回了被普遍认为是愚蠢可笑的不惜一切代价的宣传， 在美国宣布计划对中国2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10%的关税之后，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在被外国记者反复追问将如何采取什么具体的反制措施时，拒绝做出明确的回答。这种滑稽局面在国际媒体和中国网民当中成为笑谈。目前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正在密切观察中共宣传在美中贸易战问题上的宣传调门放软，跟习近平的名字反复神隐于人民日报头版新闻标题是否有关联。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新闻。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中国监狱中病逝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他的妻子刘霞终于被放出国门，来到了德国。不过呢，在中国被软禁多年，目睹丈夫病死在囚禁当中的刘霞，身在自由世界，也没有出席周末在德国举行的刘晓波逝世周年纪念会。他的朋友说，刘霞还活在恐惧之中。在下面的媒体观察这个栏目里面呢，记者海涛也就谈到了为什么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到了海外还是生活在恐惧之中。
上个周末呢，我们知道也就是7月13号是这个刘晓波逝世周年，然后在这个纽约呢给他举办了这个追思会。
对，
我们知道刘霞在德国也举办了这样，
在
世界许多地方，
对，
美国呀、德国呀、香港等地，我们知道在德国也举行了这样的地方这样的一个活动。可是刘晓波的妻子刘霞现在已经在德国，
是
却没有出席这个活动，这很奇怪，为什么呢？
因为是这样啊，这个刘霞到了德国之后呢，她是上个星期这个一周前去了德国。她去了德国之后呢，她和一些在德国的就是中国或者关注中国的这些艺人士呢有一些接触，比方说她接触了独立中文笔会的会长廖天琦女士，还有原来从中国出来的这个作家廖玉武先生，她和这些人都有频繁的接触。那么据这个廖天琦女士在上个星期接受我们美国之音中采访中，她已经透露说，就是刘霞虽然已经到了德国，但是她不会出席那个13号在德国柏林的一个著名的大教堂举行的这个追思会，给刘晓波一周年的追思会。那么她具体的就是谈到了一些原因啊。那么为什么今天我们谈这个话题呢？是因为刘霞夫妇的一个非常好的好朋友叫郝建，他是北京电影学院的一个教授，他是上周末呢在英国广播公司的一个 BBC 的一个中文网的网站上，他发表一篇文章，主要就是谈这个刘霞为什么到海外还不能出席参加刘晓波的这个追思或者纪念仪式。
嗯，
就是，
但是许多原因哈，可能刚才郝建呢，你说到郝建以及其他刘霞和刘晓波的好友都谈到许多原因。但是其中这恐惧这条原因不太好被人理解，因为刘霞她已经来到自由世界了，那她已经脱离了这个中共的控制，那她还恐惧什么呢？
现在据这个廖天琦也好，或者是郝建教授也好，还有海外的一些媒体报道也好，大家主要集中在这几个方面。第一就是说，刘霞她本人的身体不好，就是她的医生建议她不要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这是一条理由。还有一个就是说，刘霞的弟弟刘辉目前在中国是被判处了13年的或11年的这个徒刑，是因为什么非法经营啊、什么经济犯罪之类的。那么，刘辉呢，在中国政府的手里，所以刘霞呢，就是出来以后，他要投鼠忌器，他不敢乱说乱动，因为和中国政府可能已经达成一种，就是说，你要在外面乱说乱动，我们就加重对刘辉的处理。那么刘霞呢，一开始是要和刘辉一起来到海外的，但是最后呢，刘辉没有成行，刘霞自己出来了。所以这几个原因促成就是刘霞不愿意参加。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刚才你提到的，就是大家都认为刘霞还活在恐惧之中，因为虽然身在海外，但是中国政府的这个管辖权或者控制权，或者他这个思想上对你的这个禁锢的这个长期以来造成这个所谓的洗脑的结果，就好多中国公民，不光是刘霞，好多中国公民到了海外之后，他还是 对这个中国的这一套思想管控非常还是心有余悸。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家都有在中国都有亲戚朋友有家人在中国国内，
看来是个人质的问题。
是，
嗯，那么刚才你引述了这个郝建教授的这个他的说法，那么根据郝建教授的这个描述呢，这个中国政府是如何控制身在海外的持有中国护照的这个中国人呢？
据郝建教授他是这么分析啊，他说就是长期以来在中国所受的教育，你受到的这个思想控制，就是还是我刚才提到的洗脑。比方说郝建现在在哈佛大学当访问学者，他这一年来，他的过去这一年来呢，他碰到了很多来自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好，是一些普通的一些这个来访者也好，他们就非常害怕提到就是中国的一些过去的一些事情。比方说不愿意作为知识分子学者学人，他不愿意参加什么有关文革这些的讨论会，还有关什么西藏台湾这些讨论会，非常敏感的，大家都害怕说我回去啊就会受到中国政府被中国政府的什么国保啊喝茶，所以这个给大家造成了很多这个心理上的这个障碍。他说正是这种心理上的障碍造成了很多中国人不愿意谈中国政治，更不愿意谈什么所谓自由民主人权这些这个基本的一些理念和方法。
好的，我们感谢海涛的观察和介绍。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来自于香港的消息。香港特区政府引用社团条例，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准备禁止主张港独的香港民族党运作，引发了外界的反弹。这是香港自97回归以来，当局首次谋求禁止一个政党或政治团体。据港媒报道，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7月17号表示，警方上午登门向他递交文件，指保安局长收到了助理社团事务主任建议，要求考虑行使社团条例第8条，命令禁止香港民族党运作。随后的保安局长李家超中午向媒体表示，回归以后首次使用社团条例第8条，将给予民族党21天申诉，然后呢再做决定。当保安局有决定跟刊宪之后呢，有关组织就会变成非法团体，营运、捐助等协助相关的组织都是属于违法的，会遭到罚款甚至判监。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对港独的立场明确，任何破坏及分裂国家的行为都是红线，不能触动，会引起社会动荡。李家超称，香港市民享有结社自由，但不是没有限制。有记者提问，2016年3月成立的香港民族党被拒绝社团注册，为什么要受到社团条例监管，以及是谁要求社团事务主任做出调查？李家超称，社团事务主任必须使用合理措施执行社团条例赋予的职责跟权利，认为这次是近期应该是合理的。香港民族党在脸书上发文批评有关做法是政治决定，强调支持者不应该再对中国殖民下的香港法治或法治抱有任何的信心。2014年雨伞运动之后成立的自觉派的香港众志的常委、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认为，港府以刑事程序手段来侵害香港人的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对公民社会展开新一轮的打压，比以前更严重，力度更大，延续了近几年北京对香港打压的主旋律。香港众志严正谴责。香港众志的主席林朗彦表示，政府以社团条例禁止民族党的运作并不合适，因为过去社团条例针对的都是黑社会等团体，而政治团体过去非条例所针对的对象。林朗彦批评政府任意滥权，扼杀激进和少数的声音。据苹果日报报道，民主派召集人莫乃光表示，政府以社团条例禁止民族党运作令人震惊，从未来试过会让问题恶化。那么公民党党魁杨岳桥议员则表示，基本法明列香港人有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他说社团条例当初订立的意愿是针对黑社会，但讽刺的是，回归以来，有关条例从来没有取缔过任何一个社团或黑社会，但是却用来取缔政治组织，这对言论、集会 结社自由来讲都是最大的反讽。民主党主席胡志伟议员强调，不认同民主党的港独主张，但是呢，仍然要捍卫基本法列明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他斥责政府用公权力干预港人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的做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俄罗斯活动人士呼吁不要被世界杯所营造的假象蒙蔽，普京总统正在利用这一次世界杯来改善俄罗斯的不良形象。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的报道。
世界杯比赛星期天闭幕，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地，一些俄罗斯活动人士当天举行各种示威抗议，呼吁关注普京利用这次世界杯掩盖在国内继续践踏人权，各种迫害活动在加剧。他们呼吁不要因为俄罗斯利用世界杯营造的狂欢气氛而被欺骗和蒙蔽。在圣彼得堡，几名活动人士在东宫旁横跨涅瓦河的大桥的桥栏上悬挂了一幅巨无夫标语，上面写道：这次世界杯沾满了鲜血。抗议者们说，他们不反对世界杯，他们只是希望人们知道秘密警察在继续抓人，俄罗斯的监狱中关押着不少无辜人士。这些抗议者们说，乌克兰导演辛佐夫要求释放在俄罗斯被关押的所有乌克兰政治犯，他的绝食抗议已经持续了60多天，但世界杯活动却对此闭上眼睛。在莫斯科星期天最后一场法国和克罗地亚队的比赛进入50分钟后，俄罗斯著名女权主义团体暴动小猫的4名支持者身着警察制服突然跑进比赛场地，导致比赛一度中断。当时坐在看台上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法国和克罗地亚总统还有其他一些外国政要都目睹了整个事件的发生。暴动小猫发表的声明说，他们以行为艺术的方式呼吁释放俄罗斯关押的所有政治犯。他们的其他要求还包括人们目前在社交媒体上转发帖子和点赞遭到逮捕，当局应该停止这种迫害，不要逮捕那些参加集会的人士，允许其他的政治势力参政，让俄罗斯的各种政治力量能够真正地彼此竞争。当局还应该停止以莫须有的罪名随意抓人和判刑，以及释放被关押的所有无辜人士。世界杯举行期间，欧洲委员会发表的报告说，在欧盟目前面对的3大主要威胁中，俄罗斯排名第2，在伊斯兰激进组织之后和朝鲜之前。报告说，临近俄罗斯的芬兰、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东欧地区的一些国家最担心俄罗斯的威胁，而离俄罗斯较远的南欧意大利、葡萄牙等国并不认为俄罗斯的威胁很大。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被视作威胁，国际形象每况愈下。这次世界杯为普京改善形象提供了机会。莫斯科市政府几年前就拿出巨额资金修缮市中心，为大批外国球迷的涌入做准备。世界杯举行期间，莫斯科红场附近的几条街道变成了狂欢和派对的中心。许多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说，被认为粗暴无礼的俄罗斯警察这次对外国球迷和本国人士非常苛制和友善，很少干预人们的各种狂欢庆祝活动。莫斯科市中心今年夏季还突然出现了大批的街头艺术家和音乐家，为世界杯营造气氛。俄罗斯警察同样对此闭上眼睛，不像往常那样干涉或是收取贿赂。有俄罗斯媒体说，在涌入俄罗斯的百万球迷中，地理上与俄罗斯较近、对俄罗斯更了解的波罗的海国家、东欧地区的球迷并不多，对俄罗斯了解较少、距离很远的南美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球迷却非常多。普京总统非常满意俄罗斯能给外国球迷留下美好的印象。普京说，俄罗斯正考虑让那些喜欢上俄罗斯的外国人更方便再来俄罗斯。到今年年底，那些拥有球迷证件的外国球迷 可以继续持有多次往返俄罗斯的签证。普京还表示，俄罗斯非常高兴世界杯能办得非常成功，世界杯确实使俄罗斯的国际形象得到了提升。他说，外国客人们亲眼所见，那些有关俄罗斯的负面报道和神话都已经破产。官方控制的许多俄罗斯媒体也大量报道了外国球迷赞美俄罗斯的采访。这些球迷说，他们实地亲眼看到的俄罗斯远比西方主流媒体笔下负面描绘的俄罗斯要好。他们甚至感谢普京能送给他们如此美妙的足球狂欢活动。许多莫斯科市民说，1980年苏联主办奥运会时也同样极力营造好的形象。外地人当时被禁止进入莫斯科，少年儿童都被送到郊外的营地度假，批评政府的人士被强制离开莫斯科。当时商品供应短缺的莫斯科市的商店中突然出现了大量的各种进口商品。有俄罗斯博客作家说，世界杯之后，警察会立刻收起笑脸，迫害和打压将会变本加厉。也有人认为，俄罗斯或许也会出现变化，因为1957年苏联主办了世界大学生和青年节后，赫鲁晓夫开始了著名的政治解冻期。1980年奥运会结束几年之后，戈尔巴乔夫执政开始公开性活动，接下来苏联解体。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当局的确动用大量资源，利用世界杯改善形象，并掩盖俄罗斯国内发生的事情。当局甚至容忍了克罗地亚队的球员发表支持乌克兰的言论。为了不破坏世界杯的气氛，当局甚至没有开动宣传机器抹黑和攻击克罗地亚。但是他注意到，在普京忙于利用世界杯时，却把中国忘掉。尼克里斯基说，在这片狂欢气氛中，让人非常奇怪的是，俄罗斯这次办世界杯却较少提到中国。尽管中国说如何资助了这次世界杯，生产了多少世界杯的纪念品，甚至还有人说有10万中国球迷来俄罗斯等等，但是除了中国球迷买球赛票被骗这类新闻之外，在这里几乎没有人提到中国。尼克里斯基说，这次世界杯的经济效益也让人怀疑，一些地方政府开始发愁如何继续利用那些比赛场地，甚至有人提出把这些比赛场地变成停车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有关于美国法律的一项报道。自从川普总统提名卡瓦诺接替即将退休的肯尼迪大法官为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之后呢，一些人士就提出，这个提名一旦得到参议院的确认，将打破法庭目前保守派和自由派大法官各占一半的格局，从而可能蚕食甚至推翻法庭在堕胎和同性婚姻问题上的判决。那么联邦最高法院历史上有过推翻前例的先例吗？另外就是美国最高法院是不是会推翻堕胎跟同性权的判决呢？有关这些探讨，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目前在联邦最高法院的9名大法官中，4名持保守派立场，4名持自由派立场。已故共和党籍总统里根任命的肯尼迪大法官宣布于7月31日退休。最初被视为保守派的肯尼迪大法官是影响联邦最高法院30年的一个摇摆票。他在1992年和2016年两次关键性的判决中维护了罗素韦德案中所确立的妇女堕胎权。2015年他还成为促使同性婚姻在全美合法化的关键一票。由于大法官是终身制的，因此由谁来接替肯尼迪不仅会打破联邦最高法院目前势均力敌的格局，而且有可能对美国社会的未来走向产生深远的影响。川普总统提名的卡瓦诺现年53岁，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 众所周知，天主教的教义严禁堕胎和同性恋。卡瓦诺在共和党籍的小布什总统执政期间担任过白宫律师，他曾经作为前独立检察官斯塔尔的主要助手之一，参与了对前总统克林顿弹劾指控的调查，以及涉及克林顿夫妇的白水案的调查。卡瓦诺在提名发布会上表示，法官的职责是解释法律，而不是制定法律。不过，卡瓦诺必须在参议院获得一半以上的票数，才能被正式确认为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目前，参议院中共和党人占51席，民主党人占49席。以同性婚姻为例，联邦最高法院虽然在2015年做出了使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历史性判决，但是在2018年，他在科罗拉多州一家蛋糕店主拒绝为一对同性伴侣定制婚礼蛋糕的案件中，又做出了有利于基督徒蛋糕店主的判决。分析人士预计，在联邦最高法院的格局发生改变之后，未来此类判决将会增多。但是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吉利安·梅斯格说，法庭出现倒退或推翻前判很难，因为已有成千上万的同性伴侣和家庭登记结婚。梅斯格说，
What will happen, I expect, is that there will be more sympathy on the court for measures that exempt certain individuals。
我估计将发生的情况是，对免除某些人与同性恋伴侣互动的措施，以及拒绝为同性恋提供某些反歧视保护方面，法庭会施以更多同情。
梅斯格认为，在堕胎问题上，人们将看到联邦最高法院对于州政府提出的各种限制妇女堕胎的措施将更多的予以维护，从而使妇女的堕胎权被削弱。联邦最高法院可以，而且曾经有过推翻其判决先例的情况。以种族隔离为例，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之后，美国国会通过宪法修正案正式宣布废除奴隶制，但是实际上黑人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都很低。1896年联邦最高法院在普莱西诉弗格森一案中做出被视为美国历史上最不光彩的判决之一，裁决说，只要为白人和黑人提供的隔离设施在待遇上是平等的，就符合宪法要求。虽然裁决书未提到隔离但平等的说法，但这项裁决等于是在法律上给实施种族隔离开了绿灯。为了纠正这个错误判决，联邦最高法院1954年在布朗起诉教育委员会一案中推翻了普莱西一案中确立的原则，宣布公立学校的种族歧视违反宪法，从而为公立学校的隔离制度敲响了丧钟。科罗拉多大学法学院教授罗伯特·内格尔指出，联邦最高法院推翻前判的情况的确存在，但极其罕见。他解释说，在美国有一个尊重判决先例的普通法传统，法庭出于各种原因不会轻易并很快地推翻前判，因为这会导致法律不稳定，使人们无法预测法律在特定情况下是如何规定的。内格尔指出，这么做的法律依据是，联邦宪法是国家最高大法，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必须符合宪法，但只有在非常确定某一判决出现错误的情况下才会推翻前判。内格尔认为，法庭推翻堕胎和同性婚姻判决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内格尔说，
When the court decides a highly controversial issue, the justices tend to feel to overrule it will undermine the legitimacy of the court.
当联邦最高法院对某一极具争议的议题作出判决时，大法官们倾向于觉得推翻已有的判决将损害法庭在公众心目中的合法性，因为公众往往会认为法庭是因为屈从于政治反对意见和政治压力才这么做的。
人们预计卡瓦诺在参议院的确认听证会上将遇到来自民主党的强力阻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 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就全部告一段落了，感谢您收听。这次节目是由齐志峰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祝您晚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在欧洲各国，人们越来越担心美国总统川普愿意同俄罗斯及其总统普京建立关系。很多人相信这种关系将构成明显和现实的安全威胁。在芬兰赫尔辛基峰会后，在川普跟普京的记者会上，俄罗斯通过武力从乌克兰夺走克里米亚问题几乎没有被提到。普京说，对我们来讲，对俄罗斯联邦来说，克里米亚问题已经结束。虽然基辅乃至于整个欧洲都松了一口气，因为川普没有在克里米亚问题上支持俄罗斯，但是这次记者会的基调令很多美国的盟友感到震惊。布拉格国际关系学院高级研究员马克·加里奥蒂说，从他几乎不仅在欧盟和俄罗斯、西方和俄罗斯以及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制造了某种程度的错误道德等程度来看，我认为这让很多人吃惊。就这次会谈是否有什么突破而言，事实上是会谈背离了西方的议程，背离了促使俄罗斯从吞并的克里米亚撤走的议题。俄罗斯未能充分的就指责做出回应，本身给俄罗斯其他国家践踏国际准则的名单又增加了一项，意味着不会有什么西方领导人准备步川普总统的后尘，修补同俄罗斯的关系。欧盟和日本签署了一项广泛的自由贸易协议，承诺取消99%的关税。协议条款大部分是在去年底达成的，星期二只是进行了签署仪式。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参加了在东京的签署仪式。新协议生效后，预计日本消费者购买欧洲葡萄酒和猪肉将更便宜，而欧洲的日本进口机械零件、茶叶和鱼产品的价格将下降。在美国贸易威胁逐渐升温之际，中国在周一呼吁全球合作反对川普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声音并没有得到响应。欧洲经济和社会委员会主席卢卡·贾伊尔表示，欧盟虽然反对美国领导人的关税政策，但是不会与中国联合对付美国。分析人士表示，如果中国打算和欧洲国家组建共同阵线的话，那就是缘木求鱼。台湾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邱达生表示，虽然欧盟不同意川普咄咄逼人的关税政策，但是跟美国一样，欧盟在反对中国的不公平贸易和知识产权行为上非常的坚定。中国一方面为持久的贸易战做准备，另一方面继续指责美国，对关税在国内造成的影响尽量轻描淡写，同时加紧对媒体的掌控。香港特区政府引用社团条例，以国家安全为由，准备禁止主张港独的香港民族党运作，引发外界反弹。这是香港自97回归以来，当局首次谋求禁止一个政党或政治团体。港媒报道，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7月17号表示，警方上午登门向他递交文件，指保安当局收到助理的建议，要求他们行使同时禁止运作。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